屁股都打破一个。但你前妻卑微的跟他陈述，帕克，历史从来都是异端战胜屌不屌，是战胜高不帅。各位，动一动不就是基于事物的商业模式吗？一定要收什么电话费、收短信费，对吧？这不是基于事物的模式吗？逼着马化腾说你微信要怎么样？要收费，这不是基于事物的模式吗？就微信不收费，反而微信价值更高，这不是基于中移动拥有中国最大的手机产品，对吧？事实上，中移动才应该有可能做出中国最大的微信平台，管不了，管不了，因为叫什么？欲练神功，必先自宫，即便自宫，未必成功啊！今天春节期间还在用短信拜年祝年的举手。
好勇敢
啊！连来自于这个广大农村的朋友都举手。
不用红包，
不用红包，
算
了。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有一句话，很恶毒的一句话：电信运营商市场就像阳光下的冰激凌，正在快速化当中。去年第三季度，中移动有史以来第一次利润下降。以我的观察，这公司没救了。只有一个办法，只有一个办法，中移动来收购腾讯，然后其实就是一个反向收购，然后马化腾顺势成为中移动的最大的个人股东，成为中移动的董事长，同时。党和国家给他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职位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。没有这个办法，
不可能的，因为腾讯不是。
然后又保护了腾讯的名声。今天全人大学已从工业时代向互联网时代转。
他开玩笑的。
嗯。
而我们今天其实并不只是这两个时代。我们是四世同堂，农业文明、工业文明、互联网文明、移动互联网文明，这四个文明全都生存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大地。而在美国，前两个几乎没有，中国全都有。我请教各位，在工业时代，中国和美国差距多少年啊？
100年。
300年是可能的。
30年
一点不过分吧？
嗯，
至少，我说至少对吧？各位先生，你看，二战的时候不要说美国了，连日本都有这个航空母舰，对吧？今天我国的航空母舰还是玩具呀，没错吧？在互联网时代，我们跟美国差距多少年？我们最多说3年吧，有人会说6个月，为什么6个月呢？过去我们叫 Copy China， 但凡美帝国主义有一个新兴的商业模式，6个月之后，我打中华一个人把 Copy 过来，6个月。总之，这里我比他大概落后个2-3年或3-5年，大概是便宜。但是在互联网时代，我们已经是跟美国在全世界领先了。那在移动互联网时代，我们跟美国差距多少年？
超过他们了，那是差距，我们比较快了，比较快，走得快。
少年，我们假如稍微不谦虚的说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，我们甚至是领先的。
对，
至少跟美国同步。各位。我不是五毛的，但此时我心中充满了五毛的自豪感。我鸦片战争以来的170年时间里面，中国人，中国第一次重新站在了世界舞台的前。今天 我们跟美国共同领导的移动互联网时代。各位想想看，欧洲的互联网发达吗？俄罗斯的互联网发达吗？日本的互联网发达吗？台湾的互联网发达吗？有一个突然一下子春天来到了。我记得去年去腾讯去访问腾讯的那个贴了这张图，是全世界最大的20家互联网企业，全世界20家最大的互联网企业里边，你们猜中国几家，美国几家？居然咱家占了11家。
多少家？11家。
前10大里面，美国几家？中国几家？中国4家。
腾讯一家。
小米还没上来，算了。
啊。
中国占了4家。对。
腾讯啊。
史无前例。中国在互联网时代跟美国共同领导，而且我们会发现，其实美国的互联网化，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化，还不如中国高。我去研究研究看，为什么？包括美国电商，你们看，美国电商前10大，大部分都是原来的线下的那个零售店改成的电商。而中国电商前10大，你知道是什么？是因为美国原来的工业化水平太高了，只能在工业时代向互联网时代转移，反而成为障碍。这是我一个奇葩怪论。对于中国来讲，我们在工业化上落后于美国，这是坏事，但未尝不是好事，使得我们更容易向互联网时代转型。尤其因为我所说的用互联网思维做远离互联网的事儿，你离互联网越远，这可以增加的点不越多吗？势能越大呀！想想看，是不是这道理？美国已经充分工业化了，而我们还有农业呢。农业和互联网变的势能，比你的工业和互联网变的势能大多了。各位仔细想想，是不是这个理？所以本届政府，冯大大登台以后提出中国梦，我不知道他中国梦到底指的是什么，但是一定不应该是恢复农业时代秦汉唐的那个辉煌，回不去了。因为那个时候的农业文明已然被西方的工业文明所打败，回不去。有人说儒家就不可能，儒家的思维是农业时代的农业时代的思维，不是工业时代的思维。所以后来陆续提出创业互联网加，我觉得本届政府还是有脑子。互联网加，各位没发现已经成为国策了？国策，创业也成为几乎是国策。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嘛？我每年都带同学去硅谷，硅谷是全世界创新创业的心脏。但各位，美国也只有一个硅谷。其实美国的东部根本没什么创业，没什么创新。全美国创业创新最好在加州，一个在洛杉矶，因为有好莱坞，另外就是在这里。而我神州大地虽然没有非常的硅谷，而神州大地处处都是硅谷。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，释放了中国人心中那种创业的热情出来。中国每年有100万个小企业倒闭， 很残酷对吧？罢课，有120万个人就站起来了。野火烧不尽呢。
哎，辛苦辛苦。
各位，我请教各位，如果你去过日本，日本年轻人今天有创业热情吗？没有。
日本已经没什么。
日本女孩子普遍认为日本的男青年娘娘腔。
日本也没腔。
如果你去俄罗斯，俄罗斯有创业热情吗？欧洲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我们去德国，我问过德国教授，去年前年冬天组织我们去，德国在年轻人创业，你在互联网方面也是落后。台湾没什么创业机会，我们深圳隔壁的香港为什么出现竞争状况？年轻人创业吗？
发达地区的人，
我们去硅谷斯坦福教授交流，斯坦福教授讲的每句话，说硅谷跟北京的相似度远远大于硅谷跟华盛顿的相似度。美国的东海岸像欧洲，美国的西海岸像中国，所以中国跟美国现在创业、创新、互联网上几乎一样。这创新分几大流派，日本和德国很像，工业4.0。比如说，你去德国到一个企业叫隐形冠军，对吧？一问，哎，传了100多年。你去日本，它也传了好几百年。你去硅谷，你去问任何一个创业者，没有一个人会说我创业只为传给我儿子，没有一个人这么想。包括今天中国的互联网创业者，你去问哪一个人会说我把我企业传给我儿子？在座各位，你有这么想的吗？马化腾会说我要把我企业传给我儿子吗？马云会吗？不会的。中国的创业文化更像硅谷，不像日本文化。所以讲到这地方的时候，我总是很自豪。为什么我愿意花了10年时间来做创业教育？这正好是一个创业的时代啊！说在座各位，我们想来理解一下，你们全国各地飞到这儿来，昨天全国来堵塞飞机，你们又坚持飞到这儿来，你们是对我的这个热情吗 ？No， 你们是对创业的热情，你们是对金钱的热情啊！
对。
工业时代上互联网移民最需要改变的是什么？你倒说是什么？思维。我不想讲术方面的东西，讲技巧方面的东西，没什么意思。思维改不了，你不能把你的腮变成肺，你上了陆地一样就死，没有什么用。那话说过来，如果你想急功近利听我课，或者听什么我都会去用，那你死得更快。我讲的是不用咨询，我讲的是不用咨询，我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启发而已。但思维对一个企业家的意义就是非常的重大。我们今天必须从工商管理时代的边界走出来，到一个新的时代里面去。我以前讲课，有一个 EMBA 的学生问我说：“塞尔教授，你是不是对工商管理的批评太过了呢？”对，矫枉必须过正。即使我讲这么惨烈，回到你的工作岗位去，3天以后你又恢复成工商管理师，信吗？
改不了，那么快。
而且任何一个时代变化的时候，其实都需要像我这样的一般的监护者，只有这样的一些护者才会把整个时代往前面去引。我也可以像一些学者一样做一些中庸的话啊，工商管理思维好是什么，不好是什么，互联网思维好是什么，不好是什么，所以我的建议是他俩都取一点，我爸说给谁都没毛病，罢课有用吗？忘掉工业化思维会丢掉过去，但如果你不理解互联网思维，你会失去未来。 丢掉过去，你丢掉的是存量；丢掉未来，你有可能失去的是增量。而在指数级增长的世界里边，增量比存量重要得多。最后，我们讲一个关于信心的故事，老师也听过。壁虎，1546年出生，是最伟大的用肉眼观测的天文学家。大家知道，望天文望远的发明是伽利略，他是伽利略之前，但被广为的提起了全世界最先进的天文台。他家是贵族出身，不缺钱，他就喜欢看星星。他不是为了浪漫啊，就看那些恒星啊、行星运转的轨迹。然后他一生来算行星围绕太阳转的轨迹，记录下来。那个时候还没有天文望远镜呢，还有肉眼观测，居然跟后来真实的那个数据几乎没堪称奇迹。巴克他临死的时候最后一句话：“哎，我多希望我的一生没有虚度。”言外之意，第五对他一生就是观察到了现象，却没有找到现象背后的规律。幸运的是，他晚年的时候收了一个弟子，叫开普勒，这个名单熟悉多了，对吧？壁虎临终的时候，把他毕生收集的数据还给了开普勒，而没有给儿子朱庇。那开普勒凭着他老师的资料，也对他而言是个二手资料。开普勒在天文观测方面的水平远远不够，仅凭二手资料，他却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，史称开普勒为天书历法者。换句话说，大家认为是说太阳的行星怎么转，开普勒说出来。你想想，对一个学术界的人，能达到这样的地位，死而无憾了。老师没有达到的程度，开普勒达到。老师看到了现象，而开普勒找到了现象背后的总规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思维模式。如果今天开场只说，在那个时代，底层思维是托普勒必须说，而宗教坚定的支持自己。
口误好多。
那个时候，哥白尼的日心说已经出来了，但是被宗教列为禁止，疯狂打压。壁虎是一个优秀的天文学观测者，巴克，他也是一个托洛密必须说的坚定的信仰者。所以，尽管在现象层面他得到了最好的资料，但是由于他的底层思维操作系统错了，无所作为。而他的学生开普勒却开始悄悄地接受哥白尼的日心说。他老师死之前，他不敢跟他老师说。那个时候，你如果相信哥白尼的日心说，你要被他给烧死，大家知道对吧？不如他做了什么呢？你知道，壁虎虽然观察到这个数据，但他认为太阳照着地球转，你怎么也说不明白呀、啊。开普勒真幸运，他转过来，哎，这些星地球照着太阳转，然后那个数据一算，居然就对。在时代变化的时候，如果底座发生变化，最最重要的不是调整上位格局，调整下位格局。如果我们今天果然进入了互联网时代，你的思维如果还是封建时代的思维，你不就是壁虎吗？你可以跟我辩论说，今天还没有到互联网时代，还是工业时代，互联网是个伪命题。如果你的思想层次还在这个层次上，我们辩论的余地都没有。 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最最重要的是把你底层代码变一下。在你底层代码没搞明白的时候，那些玄学、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我听你的，听多了更容易把你搞乱。所以王石说句话，我觉得很好，不是输给互联网，而是输给不信互联网。互联网是思维，而不是工具。拿过来让我喜欢的另外一段话说，我越来越看不懂年轻人的喜好。虽然我是干这一行的，但是对于90后、85后这些未来互联网的主用和使用习惯，我越来越不了解。他在那边想投资一家硅谷的企业，月后积分，他这没什么用啊？为什么月后积分呢？他完全理解不了。
他想投资业务。
结果这公司后来值30-50亿美元啊！啊，咱们这边看一下，回马话头说了一句话：“你什么错都没有，就是错在太老。”
那我也，哇，那些30几岁人都说老了。
这个老还不仅仅是生理上的老，是心理。这个年龄关，我跟各位讲一个技巧，如何让你的心理年龄变得小一点，就像是李海一样，多交几个90后女朋友。
所以卢灿都很年轻。
我跟你说，我回去大回去跟太太请示，他太太欣然同意了，对吧？玩笑也不玩笑，你在企业里边90后的比例代表公司的未来。连马云这么大的公司都已经70后接班了，你的公司大到这个程度吗？什么错都没有，错在太早。为什么？假如我们今天讲移民，如果你是生在互联网工业时代，你到了互联网时代，你怎么去移民？就像我们大家移民去美国哈，你的英语也不错对吧？沟通也不错，你怎么都不能融到那社区里面去？我去我的同学家里去跟他们聊，我发现周围的美国朋友就不多，还是跟中国人混在一起。但是他的孩子不一样，孩子就跟老美的混在一起，那他孩子对美国人什么呀？嗯、对于85后、对于90后，甚至95后来讲，他们是互联网时代的原著。就像我讲的课在这个中国创业里面讲的，他们家伙们又兴奋又害怕。500强啊！回来之后要开创业营哈，秘密创业营，在我的创业营里面，最终会学生会讲一辆车，500强，我听说你要讲两辆车是吧？好啊！但是年轻的90后听起来，这有什么呀？我就这么想的，值得你讲吗？之所以我能够有机会今天迈入，至于过去几年我跟90后年轻人混在一块儿。我只不过把他们的想法翻译过来，就给缩水而已。各位，这句话多么的刺耳！我们的人生如同打造自己的花瓶，你过去所有的存量，注定了今天这花瓶的飞翼，很漂亮，很精致，你很骄傲。你的利益、你的 title、你的事业、你的一切，把握你所有的存量，其实也成为你未来增量的
本地的。
在时代变化的时候，你内心无比的焦虑、忧愁、忧郁，呈现给别人看的是光辉无比，但你内心的沉闷没人知道。你说的话。他不得了，你很舒服的，像温水里的青蛙一样慢慢的死去。像霍洛伊德讲 ，quiet desperation， 就是安静当中慢慢的适应，在适应当中绝望过去。你想走向新时代，走向新时代的前提是打破这花瓶，但是你又很不敢打破这花瓶，不敢走向新时代。在基于事故的商业模式， 转为非快速商业模式的时候，你的存量往往成为你未来增量的最大保障。请各位想一下，在座的各位想一下，你是否有这样的心理发展？对于我来讲，我考验一个人的心灵是否是很鲜活的，我会做一个假想的实验。各位，你能不能假想一下，今天你的存量全部变为零，你的房子烧了，你的存折丢了，你的工作没了，你的公司倒闭了，一无所有，你能不能第二天依然很快乐、很充实的、很有希望的开始你对未来的追求？你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假想实验，如果是 yes， 我恭喜你；如果是 no， 我替你感到担忧，因为无论是谁，在未来的时代里边，这个花瓶一定会被打破，要么你自己打破，要么别人打破。对综艺讲的一句话，我觉得是非常漂亮的一句话。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是此生最好的朋友。在指数式的代理，指数思维里面，未来比以前重要的多。过去的经验往往会成为未来的障碍。特，我不讲了，都耍了一会儿。天上不要放心，我不会放心。你说了，如果你不我就立刻就干，你死的可能性很大。但是听了我的课，我就干了，万一干成功了，记得叫我分我一点红哈。